Hello，亲爱的西雅宝贝们，感谢在这个时间段来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你正在收听的是，在每个星期天的晚上7点到8点，一个小时陪伴大家的情感节目《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那我刚才呢，在看一段视频哦，然后现在就是眼眶还是有一点这个湿润的。让我非常的感动啊，就是一个呢有一儿一女的一位这个女性呢，她是再婚了，然后呢就在抖音上来和大家分享啊她的这个一个再婚的幸福，一直是很勇敢的一个女性，带着两个孩子净身出户了。那至于说这个背后是什么的样的一个故事，那我们并不了解。但是呢，通过这个视频啊、图片啊，我们能看到说，这个妈妈和她的两个孩子啊，对于未来的这样的一个新的家庭的一个组成，未来的新的这样的一个婚姻的生活，他们都是非常充满了期待和信心的。对，那我看他呢也有一些文字啊来表达说，就是不是鼓励大家去离婚，而是说就是应该去选择就是正确的人，然后呢也要给予到孩子这样的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环境。当然，这个健康呢，就是不单是指说这个家庭条件怎么样，我觉得这种健康应该更多的是指就是家庭成员的一个良好的互动啊，良好的一个情感的一个连接。那能看得出来呢，这两个孩子对于这个后爸啊，这个继父还是非常满意的啊，在这个婚礼上呢，也是亲自的啊，把妈妈的手交到了这个新爸爸的手里，所以呢，真的挺感动的。因为我觉得说，婚姻啊，尤其是对于女人来说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一句话，就是有人用这样的一句话来形容，就是说，婚姻就像是女人的第二次生命一样的，对不对？那之前呢也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提过，那在前段时间啊发生在杭州的一个就是杀妻案啊，非常的有悬念的这样的一个案件啊。那当时呢就是完全没有人想到，就是杀害了这个妻子的人竟然是他的是他的这个老公。那两个人都是二婚的啊，都是二婚。那这个男的呢，之前首婚的时候也是有个儿子。那这个女方呢，那在之前也是有一个女儿。那他们呢，再次组成家庭之后又生了一个女儿但是没有想到啊，就是真的是震惊了全中国啊，那个这样的一个杀妻案。刚开始的时候呢，是这个老公是和老婆的侄子亲自去报案，并且呢是主动联系到杭州的这个当地的媒体啊，希望说能够尽快的能够找到自己的妻子。但是没有想到呢，在他这样的一个非常淡定的这个状态的背后呢，是他是亲手让他的妻子在睡梦当中离开了，消失了，离开了这个人世间，所以是非常可怕的事情。那最近又有新闻出来说是这一整栋楼啊，我看了那个视频和图片，这一整栋楼应该至少也有个70、80户吧，我觉得说是很多人都搬走了。对，那保安也说，如果再这么继续下去的话，估计是整栋楼都要搬空啊。那你说，的确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啊！我不知道说我们收音机前的这个嘻嘻哈宝贝们，你们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一个案件？就是说他是，在提前啊，他提前呢是跟妻子说，哎，我们给孩子提前过一个生日。那没有想到呢，过完这个生日的当天的晚上呢，他就下了这个狠手啊。那这个背后的原因呢，竟然就因为钱。哎，而且我觉得是有一件事情是非常可怕的，就是据说呢，他俩曾经还是初恋，就说是彼此的初恋，但是呢，当时就是因为两个家庭背景的悬殊啊，那这个女方的家里呢是不同意他们俩在一起的，所以说这个 棒打鸳鸯，对不对？所以就把两个人分开了。可是呢，之后呢，这么多年过去以后，两人就离了，各自都离了。离了以后，再次的重逢，发现哎，还是有感觉，还是有感情的，就在一块儿了，又重组了这个家庭。按理说真的是特别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你说对吧？曾经的初恋，然后呢，之后就是因为父母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棒打鸳鸯，没有办法在一起，本来就是苦命鸳鸯，对不对？这个能够在多年之后又再重逢，甚至是再重组家庭，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难得的这样的一个缘分。但是没有想到呢，这个结局是如此的这个恐怖啊，残忍的。对，所以我就说，就是你要去找到这个另一半，一定是要心理健康的，对不对？这个健康不单是说是身体的，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他心理方面的。所以说你说呀，因为这个财产啊，为了这个钱的问题，你说你把自己的曾经的初恋啊，二婚的妻子就这么给解决了，而且手段之残忍呢，那现在目前呢是并没有说公布啊，就是他的一个就是作案的细节，但是呢就是已经都知道了啊，是为什么呢？就是发现了这个被杀这个妻子啊，就是来女士，她的这个一些身体组织啊，包括她的一些衣物在哪里发现的呀？就是在这个下水道。所以说你说为什么那么多人不敢住那儿了，就觉得说这整栋楼啊，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杀人案件就是变得阴森森的。然后呢这个又是啊，有躲尸啊，有什么的，就是都冲下水道里边了。那你说这个邻居是不是就觉得瘆得慌啊？所以说也是能理解哈，就大家心态上是就觉得说不能接受自己一个生活的环境啊，就是被这样的一个恐惧所笼罩啊。那今天的我的这个话题呢，是想和大家继续来聊一聊啊，继续来听哈尼说故事，来聊一聊就是来自于全球啊，全球这个范围内发生的一些关于情杀的一些案件啊。如果说你有什么样的想要聊的话题，可以告诉哈尼，你有什么样的故事非常的精彩啊，跟情感呢有关系的，不论是爱情啊、友情还是亲情，都欢迎来跟哈尼说一说啊。那我们一起来分享。那怎么取得联络呢？那除了这个车载的收音机，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的网站啊，搜这个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是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也可以在线上来收听啊我们往期的节目啊，搜爱情麻辣烫，也可以发信息来留言给哈尼，来告诉我你想聊什么话题，或者说你有什么样的情感困扰，也可以来跟哈尼讲。那如果你们有抖音的话，也可以来看看，其实我发的特别少啊，我的抖音的名字大家也可以搜一下，就是突然间忘了我的抖音叫什么哦，稍后告诉大家吧。对，一下子就懵了哈，就是还是沉浸在这个一会儿呢是这二婚的女人对吧，带着孩子二婚了，然后那种幸福，再次相信爱情啊，这样的这种为他开心的这样的一个情感的一个状态，突然间我又过渡到了啊关于这样的一个杭州的杀妻案啊，又是一种恐惧的那种状态。好，稍后再说吧啊。好，那今天的话题还是聊这个来自全球范围内的这个情杀案啊。亲爱的嘻哈宝贝们，再次提醒你，收听的是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情感节目，在每个星期天的晚上呢，7点到8点，一个小时的时间陪伴大家。真的是啊，时间呢真的可以告诉我们很多答案。比如说简单的喜欢是最长远的，平凡中的陪伴是最心安的，懂你的人最温暖。所以希望我是你所遇见的一个懂你的朋友。所以记得哟，在每个星期天的晚上7点到8点来锁定我们的西雅图中文电台，在空中我们相约，相互的陪伴，一起度过这样的很艰难的也是特别孤单的这个岁月啊。那今天关于情杀呀，我首先要大家分享的是世界十大著名情杀案。哎呦，这个是20世纪前的情杀案了啊，有历史了。好的，继续来听哈尼讲故事。 那今天呢，要和大家首先来分享的是十件大案呢，是全球范围内十大著名的情杀案。那这几个情杀案呢，是都是发生在20世纪前的情杀案了。他们呢，都和爱情、背叛以及让正常人无法理解或难以想象的原因啊，催生的杀人动机有关的。首先来说的是，在这个维多利亚时代啊，民众呢是非常恐惧女杀人犯，尤其是以下毒作为行凶方式的人。在女杀人犯的比例上升的时期呢，像砒霜和这样的这种类似这样的毒药啊，简直就是让人是闻风丧胆啊，因为呢他们是极其致命且难以检测到的。那这种行凶方式呢，是人称巧克力糖杀手的克里斯蒂安娜·爱德蒙兹的这个首选呢。故事呢是发生在1871年的夏天啊，在自己的这个老家啊，英格兰布莱顿，他呢将有毒的巧克力糖分发了出去。那据说呢，是人到中年依旧单身的这个爱德蒙兹呢，是恋上了一位有妇之夫，但是对方拒绝了他。那这件事情就点燃了他心中的这个怒火，于是呢就发泄到小镇居民的身上。最初他是被判有罪并处以死刑，但是出具了一份患有这个精神失常的诊断书之后呢，便改判为终身监禁，在布罗德莫的精神病院度过余生。那法院和那位呢为他出具诊断书的医生呢，都是受到了民众的严厉的斥责哈。法院也是担心的是，倘若绞死一名看似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呢，会受到舆论的谴责。但是民众却认为，这假如说啊，这个爱德蒙兹呢是来自底层社会的话，他一定会被拉上绞刑架。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可怕的哈，就是你自己的情感的生活是不是特别顺利的，然后呢你还爱上了一个有妇之夫，那对方拒绝你，说明他的还是有这个道德观的，对不对啊？他并没有背叛他的老婆啊，没有出轨啊，他就是因为这样的一种仇恨啊，把这样的仇恨呢是发泄到自己居住的这样的一个小镇周边的居民的身上，我觉得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啊。所以当他的邻居也是非常的倒霉啊，所以说为什么要远离这个垃圾人。但是呢，就是可能大家也都没有想到啊，这个至少我们现在看说关于他的介绍，说是一位是看似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可能大家也都没有想到他会做出这样的事情。而且呢也是出具了，因为医生帮他出具了一份患有精神失常的这样的一个诊断书之后，哎，他才免于一死。到底他有没有患精神失常呢？而且这个事情是发生在这个18世纪的时候哈。那其实呢，这样的事情在我们这个时代呢也是有，对不对？在不同的国家都有发生。明明他呢是已经犯下了这个不可饶恕的这个罪行啊，但是因为医生的帮助啊，就是给他出具这样的一个精神失常的这样的证明，就让他可以逃过一劫。那其实呢，我觉得很多，那当然不是我个人觉得，是很多人都会觉得说，这很有可能很多都是造假的一个行为啊。好，接下来分享的是在1836年啊发生了这样的一个情杀案，这个妙龄少女啊海伦啊被人砍死了。那凶手呢是19世纪的美国，在美国那个时候，他的就很多人，就是媒体啊非常高度关注的这么一个人之一啊。那这位呢，就长相很美啊，甜美而且又很受欢迎的这个23岁的女郎呢啊，她是一名专为啊上流社会的生意人提供服务的妓女啊，就这个妙龄少女海伦，其中有很多人送给她昂贵的礼物和珠宝。那尤其是有一位叫做那个罗宾逊的啊一个年轻的男子，最初呢是海伦的常客，后来呢两人竟然是发展成恋人了。那当海伦呢是想结束这段关系，等待他的竟然是一场怒火中烧的分手。不久之后呢，海伦就被发现了啊，死在了家中的床上，尸体呢还被烧焦了。那经过这个妓院的老鸨那个罗西娜啊，他就指认了，说在 海伦呢被杀的前几个小时，罗宾逊是最后和他在一起的人。此外呢，在犯罪现场啊附近还发现了斗篷和斧子，均是将这个嫌疑呢指向了罗宾逊。那尽管这起情杀案的很多证据对他来说呢都非常的不利，但是由于呢法官坚信唐森呢是一个乌烟瘴气的证人，因此认定他的这个证词是无效的啊，罗宾逊的无罪释放，那是引起了公愤呢。那很多人认为呢，法律最终将这个罗宾逊的性命是看得比海伦重要，这就是非常不公平的。难道就是因为她是妓女吗？这样的一个特殊的身份，然后呢就是得到了这样的一个结局啊。接下来要分享是在1722年，在英格兰的一对夫妇啊，马提亚斯啊和他的妻子之间的关系啊，当时呢是日趋的紧张。那究其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家庭的经济状况持续恶化，家庭负担呢日益的沉重了。那此前他们之间也是曾经发生过数次激烈的争执。有一天呢，愤怒的马提亚斯啊是将一把剪刀直接是插进了妻子的头部。那惊人的是呢，布林斯登太太呢竟然是幸免于难，就是没死成啊，我在插到脑袋上了还没死成啊，这真的是命大哈。一周之后呢，她的老公啊，就是这个马提亚斯，晚上回家发现他喝了酒的老婆正在大发雷霆，他不愿意面包和奶酪做晚餐，还要求马提亚斯给他买肉吃。这什么意思？就是在插了头一刀之后，两人还住一块儿啊。这样吧，我们的定点广告就要到了，广告之后呢来继续跟大家分享情杀案。
拓展您的业务，西雅图市为餐厅、商店、食品卡车和手推车创建了免费的户外用餐和零售许可证。通过让客户在公司的人行道、路边或停车场上用餐，或在室外购物，来利用夏季的优势。这些许可证是在重新开放营业时吸引客户注意力并确保客户和员工安全的绝佳机会。有兴趣吗？请与西雅图经济发展办公室联系，电话206-684-8090或 oed@seattle.gov。
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LNI 负责保护 Washington 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NI 提供工商保险以支付多数 Washington 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请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职。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Welcome back，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你是谁呢？今天的心情怎么样？那真的很感谢来持续的收听，持续的来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每个星期天的晚上7点到8点一个小时，我和大家的空中约会正在进行当中，继续来听 Honey 来说故事啊。那今天呢是来和大家分享的是关于来自全球啊发生的一些情杀案。刚才那个故事啊说到了一半啊，大家呢没有听错，就是这个妻子呢就是和她的老公啊在英格兰啊1722年发生的这样的一对夫妻身上的一个情杀的案件。他们呢关系日趋紧张啊，然后呢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家庭经济状况呢持续的恶化啊。那在 在此之前呢，他们是发生过数次的激烈的争执。那有一天呢，这个愤怒的老公啊，马提亚斯是竟然把一把剪刀插进了妻子的头。但是很惊人的是，这个布林斯登太太呢是竟然幸免遇难，就是没死成啊，真的是命大哈、啊。但是呢，一周之后啊，这个可怕的噩梦还在持续当中啊。马提亚斯呢，也就是他的老公，晚上回家呢，发现他喝醉的老婆正在大发雷霆。他不愿意面包和奶酪做晚餐，还要求马提亚斯给他买肉吃。随后呢，双方就发生了激烈的争吵。那被愤怒呢冲昏头脑的马提亚斯一刀就刺向了妻子的腹部。那在意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之后，他迅速的在妻子的伤口上撒了这个松脂软膏和白糖以止血，随后呢逃离。哎呦天哪，我头一回听说啊，这白糖是止血的啊。尽管如此呢，他的妻子仍然是不治身亡了。我还以为他是就是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是非常可怕的，他想要拯救他的妻子，但是没想到他最后还是逃了啊。那但是呢，马提亚斯很快就是被抓获并且拘留了。那在被判绞刑啊，当时是绞刑啊，在被判处绞刑后呢，马提亚斯的一个女儿来看他。他呢就抱着他自己的女儿说啊，看在基督的份上，请原谅我吧，我的孩子，我已让你们失去了母亲，但你要做个好孩子，宁死都不要偷窃啊，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千万不要被愤怒冲昏头脑，尊重你的女老师，因为今后她将担任你的父亲母亲的角色，为你的父亲祈祷吧，尽可能想想她。那在行刑的当天呢，马提亚斯在绞刑架前说自己是罪有应得，并祈求人们为他祈祷。竟然还是个基督徒，所以他应该是我觉得失控吧，失控杀人了，所以他说要懂得去管控好自己的一个情绪啊。但是我觉得就是特别不能理解的一件事情是，就是这个布林斯登太太啊，他们那有孩子对吧，那可是呢就是已经因为这个家庭经济状况不好呢，产生了一次非常大的冲突。她老公呢已经失去理智了哈，就是曾经都已经失去理智过，对她身体造成了伤害，而且非常严重，是用剪刀去插她的这个头部啊。但是她之后竟然还是没有离开她，她是真的是原谅她去，就是做出这种失控的行为，还是说她本来就是有点这个被虐的一个倾向呢？就是我听到这样的故事，我就想到了这个受虐狂这个词哈。那说到这个受虐狂呢，如果说你有看过电影啊，《五十度灰》，它呢是一部热门的小说，后来是改编成了同名的电影《五十度灰》的话，你就会啊想到这个词啊，受虐狂。那在这个精神病学当中呢，受虐狂这个概念啊，在历史上呢就已经非常具有广泛的意义和应用了。在20世纪80年代呢，受虐狂曾经被考虑纳入 DSM。 什么是 DSM 啊？就是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啊，由美国精神医学学会出版的，是一本呢在美国与其他国家中最常使用来诊断精神疾病的指导手册。受虐型人格障碍也就称为什么自我毁灭型人格障碍，已被精神分析思想家的认可数十年了。有些人认为呢，它仍应该要添加到这个诊断手册当中啊。说到这个受虐啊，真的我就真的是这位布林斯登太太呢，她能够在第一次自己被老公的一个失控的行为啊，受了这样的严重的伤害之后，大难不死之后，他竟然还留在这个家里，还给对方能够伤害自己的机会啊！其实真的是，我觉得常人是不太能理解的。所以我在想，怀疑他有可能是有这种受虐狂的倾向。但是我觉得，不管说他有没有受虐的倾向，就作为他的老公啊，都不应该，而且还是有信仰的人，不应该去做出这样的失控的行为。对方呢为你生了两个孩子啊，然后呢你竟然是去，哎呀， 太可怕太可怕。然后呢，这个故事又让我想到了另外一个故事啊。那这个故事呢是发生在12年前了，对，就是2000年初的时候，对，2000年初，2008年啊，也是发生在美国洛杉矶的这样的一个案件。我们插播一下哈，插播一下，对，因为我们刚才说了是先和大家来分享啊，10大的著名的情杀案是都是发生在20世纪前的。那因为这样的一个情杀故事呢，我又想到了另外一件啊，是发生在2008年洛杉矶的一个情杀的案件，也是一对夫妻，也有2个孩子。那当时是什么一个情况呢？我现在来回忆一下哈，是说这个两个人当时呢是去一栋大楼去办理离婚的案件，应该是去咨询律师啊，去找律师。那这对夫妻呢是前后出现在这栋大楼当中啊，因为有这个监控器嘛，就可以看得到啊他们的一个行进的一个这个路线。嗯，那这个太太呢是先进入大楼的，然后之后呢她就先离开了。那之后她的老公呢就办完事情以后呢也出来了，但是是两个人是分开走的啊，没有在一起，镜头这个摄像头呢也都记录下来了。但是呢从另外一个摄像头我们可以看到她的太太呢是进入到能够就是到地下的这个停车场的一个电梯哈，这是他最后啊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个最后的一个镜头。因为之后呢就发生了一件惨案，他是被袭击了，而且是被3个人袭击，这个摄像头在这个停车场的摄像头呢也记录了下来。那通过这个摄像头呢警察呢也是查到了其中的一名嫌疑犯的名字啊。那这个人呢我们且称为他叫杰克好了吧。然后这个杰克呢竟然跟他的就是这个被杀的这个女子的先生是有关系的啊，就是说他竟然是他先生的亲姐姐啊，亲姐姐的情人，也就是说情侣关系啊，大家就可想而知了吧，对吧？这都熟人作案。那到底是不是因为他的这个老公的姐姐是主谋呢？啊，当时呢，这个警方呢就找到了他的姐姐，然后就问他了，说啊，你是不是主谋？是不是你指使你的男朋友去杀害了啊你的弟弟的老婆？嗯，那他就说了，他说其实不是的，他说其实是我的弟弟啊指使我，然后呢，我再指使我男朋友去杀了他老婆。那也的确说是就是这夫妻俩呢，他们这个经济的状况呢还是不错的啊，两个人呢是做了一个公司啊，是做这个黄金交易的，过着非常令人这个羡慕的这个物质的这个生活啊。那之后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是因为我先说一下，因为是电台节目嘛，所以你们就是看不到这个画面，我给大家来形容一下哈，就是我先说这个就是她的老公为什么警察会判定她老公是最大的嫌疑，是一个这个幕后的指使者哈、啊，是因为呢，之前呢，你看两个人经营这个公司嘛，夫妻店啊，还经营的不错，但是呢，啊之后，老婆发现老公的这个行为不正常，那她是发现了她老公什么样这个不寻常的行为呢？啊，那还要提到另外一件事情啊，就是在这件情杀案的发生之前的几个月，其实美国的 FBI 呢已经是盯上了他这个夫妻俩的这家炒黄金的公司啊，因为呢，这个他老公啊叫詹姆斯，是参与洗黑钱啊，那老婆呢发现了他这样的一个行为呢，就是想制止他啊，说我们不做这种违法的事情。不过呢，这个老公呢不予理会啊，不听老婆的劝阻。那他老婆呢，就是私底下就跟 FBI 呢是达成了这样的一个合作，就是 暗地里的来帮助 FBI 来去搜索一些关于她老公也就詹姆斯的一些犯罪的记录。那这件事情呢是被詹姆斯知道了啊，所以说他要杀人灭口，杀妻灭口啊。那我刚才说了大家是看不到因为是这是音频节目嘛，大家看不到这个画面啊。来我给大家形容一下，就是当时的这个摄像头有一个画面，那就是这个画面呢就是詹姆斯啊拍到詹姆斯了。那这样的一个镜头呢也是给警方呢是提供了一些这个线索啊，继而能够判定说应该就是詹姆斯啊是他呢来在幕后指使啊他的姐姐的男朋友来杀了自己的老婆。那这个镜头是怎么样的呢？这个镜头啊就是说他们去办离婚的这个大厦啊。对了，还当时是还有一个她老公是撒谎了，他说我跟我老婆是去开会的啊，其实呢不是开会啊，我刚才已经说过了，他俩是去离婚的啊。其实这个真的没什么好骗的，这个是很容易就能够查询到的，对吧？就是他是上了几楼啊，对吧？这个几楼，哎，当时呢跟他交流的这个女性是谁，是吧？这很快就能查出来了，是来干什么的？其实他俩是去办离婚的啊，根本就不是说什么开会。好，那他们呢是前后啊前后脚离开这个大楼的。那当时呢，他的老婆呢在受到袭击的时候是有发声，有惊声尖叫的，有在那喊叫喊救命的。那他的这个停车场的位置呢离这个大楼的正门呢是大概有30米的距离。对，那这个镜头啊是拍到了他的老公走出了大楼，也就是说当时的画面呢是在大楼的门口呢有大概十几人站在那里啊，各自在干什么不知道啊。她的老公呢也站在那，然后把自己的包放在了就是石头的，就是保护那个树木的这样的一个石头台阶上面。那这画面记录到什么呢？画面记录到说当他的妻子发生尖叫，就是大家听到停车场有一个女性在尖叫求救的时候，所有人往同一个方向走，所有人都是闻声而往停车场的那个方向走去，唯独只有一个人并没有往那个角度看。大家明白什么意思了吧？就是大家明明就说这个声音，我相信他是他的老公对吧，这么多年在一起怎么可能会认不出他的这个妻子的声音呢，对不对？说明呢他是有预谋的，他就是根本就知道他的老婆在求救，这个案件正在发生当中，这个幕后的主使者就是他。所以说他当时就是很淡定啊，就也不回头啊，还站那儿，所有人都往那个方向看，而且往那边走，都在想发生了什么呀，他竟然可以这么淡定的站在远处，也不回头去张望，也不好奇发生了什么，因为他知道发生了什么。对，那当然了，这个就是说不能作为就是可以判定他就是杀人犯的这样的一个唯一的一个证据啊，所以最后警方呢还是让他自己开口了。的确呢是他是这个主谋啊，他来指使别人杀害了自己的妻子，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个妻子是挺惨的，对吧？爱错了人。好，我们现在回过头来，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发生的十大著名的情杀案，是在20世纪前呢发生的。好，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哎，这个话题呢，这个主题是不以结婚为目的的交往的下场会是怎么样的啊？故事是发生在1887年。这个海蒂·乌斯汀啊，因牙疼预约了一名叫查尔斯·卡普海伦，我们叫海伦好了哈。这个洛杉矶的一个牙医，那见面之后呢，哎呦，立刻就被这个牙医迷住了啊。这个海伦的医生呢，在诊治的时候啊，就以这个拔牙的名义就退去了啊，这个毫无防备的病人的衣裳，并且趁机呢侵犯了他。一觉醒来，他竟然向这位天真年轻又对爱情充满了向往的女人表达了爱慕之情，并且承诺啊会以结婚为目的的与他交往。经过浪漫缠绵的相处， 就是经过一段时间是吧，很多事情呢就浮出水面了。这个女生呢海蒂啊，发现海伦是早就已经是结婚的已婚男啊，勾搭这个年轻的美女。那这个海伦就想死啊，在一次自杀的未遂之后，心碎的这个海蒂呢就将悲痛化为复仇的怒火。当二人呢在一座空置农场中呢相处的时候啊，他就持枪击中了海伦的头，并被捕前呢这个海蒂呢是处理了凶器并火烧这个仓库。那这个就是空气中是弥漫了这个肉啊被烧焦的恶臭啊。那当时呢这个媒体就称她为恐怖女魔头。这起的情杀案呢让女权主义者们都集结起来了，称海蒂是性别歧视的受害者。好，我们的定点广告就要到了，广告之后呢继续来和大家分享我们今天的话题啊，关于情杀案的，稍后聊了。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节目主持人巩萨。今年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成立8周年，借此机会我想向这8年来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支持和鼓励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也祝愿西雅图中文电台再创辉煌。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8周年。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OK, welcome back,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你是谁呢？真的很希望知道你的名字。如果想要跟我取得联络，跟我聊天，或者说想要有分享或者倾诉关于你的故事啊，或者什么样的一个困扰，都欢迎来跟我取得联系。或者什么样的话题想要聊也可以告诉我，请大家来寻一下我们的官网啊，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是搜我们的 app, 也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来收听过往的往期的节目，也感谢大家来继续的支持西雅图中文电台。继续来听哈尼讲故事啊。那我们刚才呢说到的这个情杀案是指一名叫做年轻的漂亮女子海蒂啊，这个被骗了是吧，所以说啊人不可貌相，对不对？她呢是看上了这个一个洛杉矶的牙医，但是没有想到的是这个牙医呢竟然是个已婚的男子，而且呢是可能他们之间都还没有发生什么，就没有什么情感啊，还没有发生之前呢，他就竟然在这个以拔牙的名义的时候呢就侵犯了这个病人，就是对他有好感的这个海蒂啊，把他给侵犯了。侵犯完了以后呢他还承诺说啊我会跟你结婚的啊，这样的来交往，其实就是婚外情啊。那这个女生也是非常傻啊，可能是没有经过什么这个世事的人啊，没有什么社会经验，所以呢她就非常的愤怒啊。刚开始的时候呢是想自杀，但是没有自杀成，所以后面就想我就报仇吧啊，我要杀了这个就是欺骗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男人啊。所以呢她就把她的这个男朋友给爆头了，爆头完了以后呢还把他给烧了。那我觉得这个媒体称她为恐怖女魔头，我觉得这个事情真的是非常的过分哈。我们来看一下之后呢这起情杀案呢是让女权主义者呢都集结起来了，称海蒂是性别歧视的受害者，还筹备了为她辩护的费用。那法院经过12分钟的商议呢最终判处海蒂无罪释放，随后她搬回了家乡伊利诺斯州，在该地呢度过了余生。 哎呦，还好是无罪释放。我也觉得这女孩挺可怜的，对吧？刚开始她可能也没想杀人，你说遇到这样的，就是她都付出了真挚的情感，那没有想到自己被骗了，对方是个已婚男啊，然后呢欺骗自己的感情，欺骗自己的身体啊，那然后呢就她想要死了没死成啊，最后便复仇了，嗯，非常值得同情啊。嗯，所以说女生们千万别傻啊，就是如果说知道自己被骗了，及时止损，对吧？赶紧离开，然后呢该维护的权益要去维护啊，别自己就是很被动的去受害了受伤了，然后呢不懂得去保护自己。好，我们接下来呢要分享的是另外一个，是发生在1865年的雪梨啊，35岁的亨利呢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他在自己妻子玛利亚和朋友啊亨勃兰特啊就是面前呢举枪自尽了。那据这玛利亚和勃兰特说呀，这个亨利呢是个有自杀倾向的酒鬼啊，在经济上呢也有些问题，那这导致呢验尸官最终判定啊他的老公啊他是自杀。之后呢没几个星期啊，玛利亚和伯特兰呢他们就啊传出了丑闻了，大家都知道是什么事儿了啊。在10月份的一次社交活动上，两人就有想要在一起的念头，随后呢玛利亚向自己垂死的丈夫投毒了，那为了彻底的干掉他呢，伯特兰呢还开枪打爆了亨利的头。这起情杀案随两人的丑闻缠身而曝光了，并立刻成为媒体关注的热点啊！记者们就纷纷猜测呢，伯特兰是否在行凶前已经将玛利亚催眠，以做他的帮凶。那报纸上称他是温亚德广场的疯狂牙医啊，又是一个牙医呀、啊。那最终呢，这个小三儿啊，伯特兰呢是被判有期徒刑28年，而玛利亚呢只。因只是呢从犯而被判无罪释放啊，估计是不是还有小孩啊，所以说法官就没有让他死，以免一死啊。好，接下来分享的是关于一个小镇啊，有一个美女叫玛丽的。玛丽呢是个让人心动的尤物啊，所有迷恋她的人呢都来到她上班的这个纽约的一家雪茄店。烟雾弥漫的房间里啊，挤满了无数的男人，他们都是来花费自己辛苦挣的钱，比起享受这个啊烟叶啊带来的味道，他们更希望呢和一个已经订婚的女人调调情。嗯，那这个玛丽的未婚夫呢是叫丹尼尔，那1841年7月呢，玛丽赤身裸体啊，伤痕累累的尸体从哈德森河中呢被拉了上来，嫌疑立刻是落在了她的老公丹尼尔的身上。不过呢，有目击者称呢，在玛丽死亡的当天晚上，曾经看到她与一名年轻的医生在酒馆里喝酒。那名有嫌疑的医生的身份呢，至今是没有确定。而玛丽的未婚夫呢，永远不会受到指控，因为他已经自杀，就在玛丽的尸体从河中拖上来的地方。那随之而来的猜想就五花八门了，这就引起了这个爱德加的注意啊，他想把这件案子弄明白。但线索从一次糟糕的流产到一个对他意乱情迷的客人，再到心碎的未婚夫卧机杀人，杀害玛丽的凶手究竟是谁，依然是无从知晓，留下的只有这座没有答案的城市中依旧为这位家人着迷的人。就太混乱了吧，是吧？这个，所以说啊，红颜薄命啊，尤其是他除了有这个美貌以外啊，个人私生活又比较混乱，对吧？那当然是容易出事儿的。所以说男人呢，你在喜欢女人的美貌的时候，你也要看这个人品德如何啊，私生活如何，是不是？就如果你只是单看外貌啊，但是你不 care 这个个人的这样的一个品质，以及他的道德观和他的恋爱观价值观，那之后就说不定就有苦吃了啊。可能是轻一点呢是就是情感方面被伤害、被出轨、被戴绿帽子，重一点的话，可能还会发生一些很严重的这个涉案的这样的事件哈，非常的可怕。 好，接下来说的是关于一个28岁的法国歌手的故事啊。这个法国歌手呢，也叫玛丽·比埃尔啊，玛丽啊，他呢是罗伯特让迪安的情人。他对这位年轻富有的巴黎男子啊是如痴如狂。不幸的是呢，玛丽的真情没有得到回应啊。这在1878年，玛丽发现自己怀孕的时候是愈发的明显啊。罗伯特呢，来与他相会的次数是越来越少，甚至在婴儿因支气管疾病引起的并发症而夭折之后，也坚决的否认那是自己的孩子。就在玛丽发现罗伯特有了一位年轻的这个情人的时候呢，他就由绝望变成了愤怒啊，终于知道了为什么对他越来越冷漠，甚至是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女朋友生下的孩子，原来是因为哦有新欢了。在1879年1月7号下午呢，等到罗伯特和他的新情人从家里出来的时候，玛丽呢就手持左轮手枪朝罗伯特背部啊连开3枪。这起情杀案审讯期间呢，经精神科的专家布兰奇医生的证实啊，玛丽是被激动的情绪所左右，这种病态的兴奋导致她的行为不受控，也失去了道德意识。最终呢，玛丽被当作一名殉道者被判无罪。还被誉为巴黎的女英雄。这个故事其实跟上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故事也是很类似的哈。也是因为女性受伤害了，受了情感的伤害，甚至还为对方生了孩子，甚至这个孩子夭折了，这个男人呢并没有把他放在眼里啊，辜负了他的爱情，甚至是背叛啊。好，接下来这个故事呢，是关于开膛手杰克啊。开膛手杰克呢是世界上最臭名昭著的杀手之一了，其身份呢至今不明啊。他曾在1888年呢以异常残忍的手段呢是杀害了5名女性，使伦敦陷入了恐慌。他几经疯狂的这个恐怖的杀戮呢，不仅是让警方呢困惑到底谁是凶手，谁是元凶，而且为何他要对受害者进行如此残暴的虐杀。在许多人看来呢，开膛手杰克的行为不属于激情犯罪。但是呢，我们从上世纪啊有关性谋杀案的案件当中得出结论，他们那股嗜杀的那种狂暴啊是天生固有的，也是一种混合了欲望与残暴的强烈情感。精神病专家呢也明确地表示，开膛手的这些暴行呢是一种对这个就是杀戮的这样的一种向往和病态的迷恋啊。据法国的哲学家、历史学家呢米歇尔·福柯表示呢，开膛手杰克有那种就是别于其他杀手啊，他呢是创造了爱与死亡之间的疯狂对话，其内容之一就是开启性犯罪时代。不管对这种疯狂行为呢做何专业的解释啊，支离破碎的受害者们永远也看不到正义的到来，我们也永远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了。好，我们来看一下一个性与谎言的故事啊。在曼哈顿的小意大利城呢，24岁的玛利亚·巴布拉啊，邂逅了27岁的卡达多，一位呢和他一样居住在小意大利城的意大利移民。那两个人恋爱了，演恋爱初期呢，尽管玛利亚呢是拒绝婚前性行为的，但是他仍然感受到了来自卡达多的性压力啊。1895年3月28日下午，卡达多呢就前往玛利亚的就是他在他的这个汽水里边啊，就是下了安眠药啊。那个数小时之后啊，他在卡达多的身边醒来了，两人躺在了床上呢，这个床上没有猩红色的血迹啊，他还为得到了玛利亚的贞洁而欣喜不已。几周后呢，玛利亚要求对方给他一个名分，但是卡达多呢却当着一个酒吧所有人的面来坦言啊，他绝不会和他结婚的。抱着最后的一丝希望啊，玛利亚再次恳求，希望两人能够做夫妻，并且幻想他能够回心转意啊。而卡达多的回答是，只有猪才会和你结婚。在这样的一个暴怒之下呢，玛利亚就抽出了一把折叠提刀，瞬间就划开了 啊，卡达多的喉咙无助的卡达多呢是，天哪，这个血流一地呀，跌跌撞撞就走出了酒吧，几分钟之后就死在了大街上。玛利亚成了首位被判执行电椅死刑的女人。然而由于呢初审处置失当啊，法院呢对这起情杀案进行了复审，最终陪审团投票决定呢将其无罪释放，玛利亚也重获自由。哎呀，太好了，这样的结局真的太令人欣慰了，是不是？虽然说玛利亚她是杀人了，但是我觉得这个男的真的是罪有应得，对吧？真是玛利亚就那个为这个人世间的好姑娘们去解决了一个大后患哈，你看太坏了，是吧？人家玛利亚是一个特别乖的女生，她就觉得说啊，我不接受婚前性行为，对吧？但是卡达多还用这种非常下流的手段，在她汽水里放了安眠药，然后把她给性侵了。性侵之后，那玛利亚也接受了，对不对？那也希望说啊，两个人能够结婚，对不对？有这样的一个美好的一个结局。但是没有想到卡达多是个人渣呀，是个渣男，大渣男。所以说，女性朋友们，就是啊，我们的这个西西宝贝啊，对，我们的听友是有名字的啊，爱情麻辣烫的听友是有名字的。西西宝贝呢，就是我们的女生，哈哈宝贝呢，就是我们的男粉丝、男听友啊。西西宝贝们，真的哈，就是说，你在情感当中一定要有自己的坚持，有自己的这个该有的一些原则性的这样的一些思维，千万就是不要因为对方怎么样你，然后甚至要挟你说啊，你不跟我发生关系我就要跟你分手，我不跟你不跟我发生关系我就怎么样，我就会气愤什么的，就我觉得这样的人他一定不是尊重你的。他如果说真的是尊重你，他真的爱你，他会尊重你，对不对？这个都是相关联的，对不对？所以说真的女生一定要学会好好保护自己，就是一定不要轻易的去付出，一定要去给自己给对方时间去看清楚对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对你有没有耐心，他是真的就是想玩一玩的啊，那个去侵犯你的身体啊，把你当成一个玩具，还是说他真的是对你是很认真的，其实时间就会给你答案。好，那刚才呢和大家分享的是十大这个世界性的情杀案件啊，发生在二十世纪以前的。最后一个是关于绯闻的下场，有当代最大的性侵谋杀案丑闻之称的这个始作俑者啊，丹西克尔斯啊，是一名美国的国会议员，一名战争英雄，但是好女色啊。西克尔斯的荒淫啊，最终是导致他的妻子特丽莎投向了一个名叫菲利普巴顿凯的年轻的这个寡妇的怀抱。因为呢就是说是失去了自己的老婆的一个男人的怀里啊，他是一名华盛顿地区的检察官。那特丽莎和这位检察官之间呢闪电般的恋情啊，最终是在华盛顿的精英圈子里啊是无人不知啊。起初呢西克尔斯对这些绯闻呢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啊，但他的怒火呢一直是在积压。1859年2月份，手无寸铁的凯呢在拉菲特广场就受到了西克尔斯的伏击，他拔出手枪将凯呢三枪击毙。受审期间呢，西克尔斯组建了一支为他进行辩护的梦之队，其水准是远超那些不称职的这个检察官。西克尔斯呢无罪释放之后呢，他将特丽莎和自己的女儿送去了一处呢很荒凉的啊这个乡间小屋啊，独自生活，且很少来看他们，直到特丽莎呢于31岁因肺结核病逝。情杀案呢审判结束后呢，西克尔斯很少参加社交，最终他在纽约定居啊，但是在1914年5月份就死于脑溢血，后来呢是被安葬在了阿灵顿国家军人公墓。这个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各有各的问题，对吧？首先呢你这位国议会员啊，一名战争英雄，但是个人的是吧这个行为不太好，好女色，那你说你的老婆是吧这老是被背叛，人家也不愿意去老是过这样的日子啊，对不对？或许他也没想跟你分手，暂时可能没有想离婚，但是呢 或许是想报复，或者说也觉得说自己很委屈，也没有必要那个再继续跟这样男人在一起，所以说也就出轨了，啊，各自玩各自的。但是只允许州官啊翻火，不允许这个百姓点灯啊。这老公呢就觉得说啊，我可以去玩女人，你呢就不能背叛我。所以呢就把他的情敌给杀了啊，然后呢有实力呀、啊、对吧，有实力，然后又有社会地位，然后呢就最后的结局是他竟然是无罪释放了啊，这是一件非常不公平的事情，对不对啊。好，亲爱的西亚宝贝们，我们今天呢这个话题是关于情杀的啊。在节目当中呢，哈尼呢也是和大家分享了在全世界范围是非常著名的这个情杀案，是在20世纪之前发生的。那刚才呢也给大家分享了一起是发生在12年前2012年的美国洛杉矶的一个情杀案。所以就是说真的就是现在尤其是在中国啊，关于那个韩国那个杭州的那个情杀案嘛，就是老公让自己的妻子啊在夜间突然间消失了啊，最后原来是因为啊杀妻分尸送下水道啊冲了。就很多人就说啊，天哪，太可怕了，我这个不敢结婚了啊，甚至不敢再婚了。那很多这个就是有些人是看到一些自己喜欢的明星啊，或者说喜欢的偶像，或者说就是明星可能他自己也不喜欢，就发生了一些这种出轨背叛呢、离婚呢、分手啊，他们就说我们再也不相信爱情了，一个道理哈。我觉得说就是没有必要，对，就是和大家分享这些东西呢，就是跟大家说，就是在情感方面呢一定要理智啊。首先呢你自己要有一个就是说比较健康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去面对你的情感，健康的一个情感观跟价值观啊，当然了也要有一定的判断力去选择你的男朋友或者女朋友，或者说生活当中的伴侣啊，真的是非常的关键啊，选对人就幸福一生，幸福三代人，如果选错的话就是带来非常可怕的后果。好，那我们节目呢是接近尾声了，要说晚安了，记得在下周天的晚上7点到8点哈尼的爱情麻辣烫陪伴大家。Good night kiss, 准备好了没有？Good night.